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在开启今天的话题之前啊，有一个问题想考考大家，下列动物没有牙齿的是哪一种？分别是蚊子、麻雀还是河豚？这道题目啊，并不是脑筋急转弯啊，这个答案是麻雀，而是来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直播答题。从知识超人到百万英雄再到冲顶大会，这些天网上一下子是冒出了很多直播问答的节目，形式几乎没有差别，答题闯关，分享十万甚至是百万的大奖。题目呢是五花八门，从天文地理到娱乐八卦都有啊。我们先通过东广记者曹梦雅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所谓的直播答题。
答题正式开始，请看第一题。
周末晚9点，记者打开一视频 APP， 一场总奖金300万元的直播答题正在进行，此时在线人数已超过350万人。在主持人引导下，网友依次作答12道选择题，每题限定10秒，题目内容涉及人文、理化、娱乐等方面，全部答对的观众可平分最后的奖金并提现。微信群、朋友圈里讨论如何通关的热度居高不下，
周围的同事都在玩，自己想试试看能不能通关。我目前的经验就是要3-4个人一起答题，或者是一个人答题，一个人用语音查答案。
以学生居多，然后你可以通过邀请新朋友加入，让他们填你的复活邀请码，然后自动会帮你复活一次。
记者在其奖金排行榜上看到，最高已有人收获40000元，而另一个答题平台则玩起了血战到底的答题模式，最终只有一位答题成功者独享101万元。不过记者发现，随着参与人数飙升，每人可分得的奖金也就几块。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虽然也就大概几块钱，但是通过你的一种努力啊，在智慧上面迎来的，我觉得不管多少，还是蛮激动、蛮兴奋的吧。
目前呢，几大直播平台的套路基本都差不多啊，都是一个主持人出题，一堆人在线答题，一共12道选择题，全答对的人平分奖金。据了解呢，这种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了美国的 Headquarters Trivia。它于去年的8月正式上线 iOS 版本，当年的12月的第二个周日 ，Headquarters Trivia 把奖金提高到了10000美元。当天晚上的同时在线人数突破了40万。虽然直播答题刚刚火起来没有多久，但是回顾以前的电视节目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直播答题的原型的。中国最早的知识竞答产品可以追溯到2000年开播的开心词典。观众通过层层的选拔走进演播室，成为拿走大奖的智力英雄。不久前，开心词典的制片人刘正举在微博上说，益智游戏答题节目终于拿到了超强武器。他说，虽然近年来知识竞答类的综艺节目也在不断地玩出新花样，但是电视知识竞答综艺的主角永远都是选手啊，观众们只能坐在台下，时常要感叹，哎，这个题我也会啊，为什么我不在台上呢？而观众的机会在2018年初就迅猛地来到了。那么直播答题一下子火遍全国，除了有巨额奖金的吸引，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上海市信息行安全行业协会副主任张威。张威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这个直播答题 APP 您觉得是为什么会走红呢？
那么这个和我们现阶段就2018年初啊，这个整个互联网的环境有关系的啊。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直播和这个造成用户的互动越来越方便了啊。同时呢，就是由于这个微信啊、小程序啊这些东西的这个便捷，导致呢我们对于应用的开发成本也越来越低了。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配合一些这个市场的炒作，包括大 V 的这个站台。那么这种全民类的这种互动游戏型的这种知识问答呢，就一下火起来了。
的确，而且我注意到啊，而且其中好像非常容易有一些广告植入的一些题目，也是这个 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支持这个直播答题的原因。
啊，是的，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看就是直播答题的这样一个模式，目前来说还是就是我们叫烧钱模式啊，
对，
还是每一场都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奖金来支撑，就是新用户啊来参与到这个当中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模式当中呢，已经开始尝试一些我们说广告植入啊或者变现的一些方式，那么这个可能是未来来说，对于比方说全民知识竞答这样一种类型的这种娱乐方式，它可能会考虑的变现模式或者通道。
的确是这样。那您刚刚提到了这个直播问答一下子这么火啊，各个直播平台其实都在抢滩这个市场。那你也提到了开发成本是比较低的，那这个具体的获客成本大概有多少？
那么我们这么来看吧，就是我们来看就是目前啊，就是互联网的这个用户的获得成本在别的渠道来说越来越高了。那比方说在直播平台以前来说要做很多很有深度的内容啊，或者像视频平台，它要做很花很多精力来做视频，才能让很多用户来关注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知识竞答这样一种栏目，哎，它可以快速的吸引大部分的用户，很大量的用户参与到其中去啊。那么它的这个支出呢，主要就是一个奖励的额度。比方说啊，我花了10万块钱悬赏，但是关注了大概38万的用户，那么我们这样一换算，我就知道这个用户单个用户获客的成本是多少。那么相对别的渠道来获得的用户来说，它的这个获客成本就低很多很多了。
明白了。那在直播问答火的同时啊，很多平台也在开发了相应的一些应用去对战答题的这种游戏。不过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这些应用都只是一些轻量级的应用，比如说在微信上有一个头脑王者类似的这样一些应用，而不是做一个需要下载的一个 app 去玩呢？
这个和现在就是知识问答这么一种模式的有关系啊。因为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假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个人用户啊参与到这个知识竞答的这样一个游戏当中，目的是干嘛呢？是分享这个奖金。我们把这个行为呢比作是挖金矿，对不对？那么刚才你说的那些厂家呢，他就做了什么？做的是这个挖掘机或者铁锹这么一些价值的一样概念，就是帮助你去挖矿。那么假如说我既然是要帮助你去挖矿，那我不可能变成一个很重的一个东西啊，除非你是要持续去挖矿的，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这个趋势啊，这样的一种模式它会延续很长时间啊，所以各大平台呢，它就尝试一下制作一些工具，方便就是我们说用户啊，他在这个参与这种游戏环节的东西时候呢，就是能够使用到啊，能够帮助他更快的获取到就是他的
明白了。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他帮助用户的不是让你直接挖到这个金矿，而是让你有这个铁锹去挖这个金矿。
对的
明白了。那我们所说的刚刚提到的直播答题的这个东西，他们这个平台的盈利模式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那么目前来说呢，直播答题的这个真的盈利还没有做起来，因为我们说这个知识付费这样知识就是竞答这样的一个模式才是开始了没有几周嘛，对不对？那么全民一下火起来了，那么目前还是一个烧钱阶段因为我们来算，就是它其实每天可能有几场的这样一个知识竞答的一个比赛，
对，
那么每场呢可能悬赏可能几万到10万到100万不等，那么这个都是其实是净支出那么目前来说呢，他们还是基于这样一种模式呢去吸纳新客户这样一个阶段，到哪一天呢，就是用户大到一定量的程度呢，他们会考虑变现。那么这个变现方式也会有多种多样，那么比方说第一种呢，就是直接可以在这样一个就是竞答的节目当中植入这个广告，因为同时有这么多的用户在关注这样一个节目，那么它的广告价值就会很大，
对
那包括说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那个知识竞答的这个游戏已经有冠名商了，某某品牌冠名的这么一个竞答就是一个活动，
的确，
那么这是比较直接的。那么还有呢，他们可能会在一些考试的这个题目里面植入相关的品牌，那么它其实也是一种品牌露出来。比方说最近热门的电视剧包括最近热门的一些产品它都可以出成题目植入到里面。那么可能消费者在或者用户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其实就受到了这些广告的一些灌输。
的确。
那么这也是可能会导致的。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比方说像 我们现在有这么大量的用户在这个平台上参与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慢慢的它会形成一个知识啊学习的一个社群，
嗯
啊，那么在这个社群当中呢，我们可以选取，他们可以选取一些我们真的像王者对吧，比方说周冠军、季冠军、月冠军啊，或者年冠军啊，然后再让他们参与到一些综艺节目啊啊一些后续的这个增值服务当中去，
哦，明白
啊，然后带动更大的这个用户来去关注啊，这当中呢也会有产生足够多的这个盈利模式啊。
嗯，的确，也就是说这个盈利模式其实是挖不完的，你可以挖到非常多的渠道，甚至自己创造一种渠道来实现一个变现
啊。对，当然说这些呢我们现在还在只是在这个臆想当中啊，
对，
真正呢在那个平台来说他们会设计一连串的这种尝试啊，真正被市场认可的这样一种变现渠道呢，它是通过这个不断的尝试才最终来固定下来的啊。
嗯，明白。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网友最近发现了这个游戏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它背后，就是有低于10元的奖金其实是无法被取出也不能被消费的，这是不是游戏开发者的一个小小的陷阱呢？
啊，那这个肯定是游戏开发者的设定啊。那么从我们支付平台的这样一个设定角度来说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限制的啊。这个限制呢往往是就是服务提供商他自我设定的。那么有的呢设置10块钱，有的设置50块钱，有的设置100块钱。那么他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加强用户的这个粘性啊。假比方说我们在整个一个游戏环节当中啊，最终冲到了最后一关，但是呢由于最终啊这个同时获奖的人太多，那么我获得的这个就是奖励呢相对比较少，
嗯，
对吧，没有达到他的一个提现额度，那么还这个就促使我再一次参加啊，参与到下一次的比赛当中，
嗯，
啊，那么我肯定从用户角度肯定希望说下一次再得到奖金，凑满这样一个数，然后可以提现提出来，
对
啊，那么这个就是可以，就是让很大一部分的用户呢就沉淀在这个游戏当中，
嗯，
啊，那么增加他这个游戏的活跃度和粘性，
的确是这样。好的，那今天也再次感谢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副主任张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
好，再见。
嗯。其实啊，在奖金数额的刺激和网友参与热情猛增的背后呢，一些外挂也是应运而生了啊。那在答题中也可以起死回生的这种叫做复活币啊，它在网上公开的进行售卖，还有念题目自动出答案的语音搜索软件，以及利用脚本分析给出答案的外挂软件，都成为了一些热销的商品。同时呢，各个在线直播答题也先后爆出了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在 QQ 答题群中，一些网友反映有平台出现泄题的情况，同时质疑在线人数涉嫌造假的声音也有不少。那么如何从法律的层面来看这样的问题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华东政法大学的副教授陈少林，请他来解答一下。陈教授您好。有网友就发现啊，自己与室友两人同时在某平台答题时，两人的手机上显示的在线人数是不同的。网友认为呢，直播平台在线人数涉嫌造假，那么直播平台参与人数如何造假使得奖金被稀释，平台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些欺诈的行为呢？您觉得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它涉及到我们这个民法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直播平台提问，用户呢根据提问情况获奖，当然奖金的数额跟人数相关，当然就是人数多了分得少，人数少了分得多。如果直播平台为了把奖金稀释掉，
嗯，
而伪造回答问题用户的数据，伪造这个人数，我觉得是一种很典型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嗯，
在法律上呢是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的。
哦，那答题者如果使用外挂来作弊呢，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呢？
如果直播平台提问而且有这样的规则，就是说用户必须不借助任何其他的工具来进行答题的话，如果有这样的约定的话或者这样的规定的话，那么用户呢无疑就要按照平台的规则回答问题，这个时候借助一些外来的插件或者说外挂去获取答案，当然也就违背了这个平台的规则。在法律上呢问题也类似，同样是一个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也应该是可以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很多时候用户在答题的时候使用外挂程序，可能有人就有这样的疑问了，他使用外挂的时候 有没有侵犯平台游戏这个软件的著作权。在我们的用户群体里面产生这样的疑问呢，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法律上啊，外挂也是一个程序，游戏本身也是一个程序，这两个呢是不相关的。
对，
所谓外挂，它其实可能就是嵌套到游戏里面去，改变一些游戏运营过程中的数据。但是外挂在运营的过程中呢，它不会利用游戏的任何一个部分，所以在法律上呢，它不是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行为，还是一个在用户回答问题的时候涉及到一个不诚信的这么一个行为，跟著作权法关系是不大的。
好的，那感谢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陈少林教授的分析。换个角度来看啊，市面上那些答题器只是简单粗暴的一个搜索而已。假如哪家科技公司真的做出了可以和出题人斗智斗勇的这种答题神器啊，那必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突破，怎么可能应用到作弊这么，我们说这么低端的一个领域呢？好，我们再继续回到直播答题啊。毫无疑问的，直播答题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巨大的流量，可是背后的代价却是不能忽视的。有网友在微博上算了一笔账，以冲顶大会这个游戏为例，工作日每天烧30万，周末每天烧300万，一周就是750万，两周1500万。假设公司 A 轮的估值是3亿，融资比例20%，那么四分之一的现金两周内就能烧完了啊。那用烧钱来吸引新增的用户的直播答题还可以走多远呢？我们再来连线易观互动娱乐行业研究中心分析师王传真。王传真你好。
Hello， 唐源你好。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它的关键其实是在直播。那从直播兴起之后，低俗或者说比较无聊，可能有些人也觉得比较无厘头，一直是比较难以撕去的一种标签化的一个形象。那益智问答能不能改变直播平台的这样一个命运呢？您觉得？
就我目前的观察来看吧，直播答题之所以让映客、花椒、一直播、KK 等直播厂商蜂拥而至，我觉得其原因主要在于两点。第一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移动直播平台现在依然是难以撕掉秀场时期低俗和无聊的一个标签，因为咱们知道，从 PC 的秀场到移动的直播，虽然直播平台在直播综艺也好，直播加等层面也好，做了大量的一个内容的尝试和改变，但是真人秀场的内容依然是那个直播平台一个内容的一个核心吧。直播答题的出现则让直播平台突破了这样一个单一秀场内容的一个天花板。
嗯，
那么第二点呢，在于直播答题的一个玩法。因为咱们知道，益智答题的模式在电视时期拥有广泛的一个受众基础。
嗯，
但是电视一城设置的这样一个编排模式，决定了当时只是少数人参与、多数人围观的一种客观限制条件吧。
嗯，
但是直播平台的一个实时和互动玩法，则成功解锁并大大降低了用户的一个参与门槛。所以我认为第二点就在于直播答题激活了直播平台的一个实时和互动性。
嗯，所以您觉得益智问答是解锁了对于看的人来说，他们跟直播平台实际上在直播的对象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对，因为电视时期是少数人参与、多数人围观，但是直播的一个实时和在线的玩法则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限制吧。
嗯，那您觉得这样一种所谓的知识变现背后的商业目的是什么？
从它这个模式的一个出发点来看吧，问答的一个模式应该是平台拉新和促活的一个推广方式。只不过从目前平台的一个运营来看，比如说映客成功拿到了去电1亿元的一个赞助费用，花椒也在前几天开了美团的一个答题专场，企业营销已经成为行之有效的一种变现方式了。
嗯，明白，就是其实这个之后已经马上后面一步的商业目的的操作已经跟上了。
对，已经跟上了。
嗯，
而且大波来袭。
嗯，的确。那直播问答既然是填补了这个内容的空缺，也降低了流量的成本，同时还发现了比较优质的广告位啊，可以说那也是带来了各方的共赢，看起来是能成立的一个商业模式。那这样的烧钱模式，您刚刚也提到了，还能持续多久呢？您觉得？
从持续性来看的话，因为它需要平台厂商一个持续的投入，尽管那个企业营销有效覆盖了一个成本吧，但是现在多家平台入场一个同质化，加上那个用户的一个体验的一个下降吧，导致其实再加之现在又有了一些不太利好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出售那个复活的道具，或者是说那个语音输入直接出答案的一些一些技巧的一些赚钱的一些方式吧。
嗯，
我觉得这样是一些不利好的一些现象，所以说它的一个持续性还在于一个监管机制的一个维系。
所以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在监管上还会有下力度，因为目前来说对于这块的监管应该说是一个空白，对吗？
相对空白。所以应该是昨天晚上吧，才出现了某直播平台在那个答题问题设置上出现了一些字眼的用词错误等等。
哦，所以说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观众在看的时候的一个答题的一个情况。
对的，因为直播答题它是有一些那个知识或者是经验的内容存在的，虽然说答题里面也有一些娱乐性的内容，比如电影营销的一些用户的认知的一些内容在，但是尝试的内容是大量的，所以说在那个题目的设置或者是答案的一个选定上，它应该是客观或者是说真实的，所以说在目前的运营层面来看，题目的设置还有一些用户的体验相对没有跟上。
明白了。那您觉得未来这个直播平台发展的前景在哪里呢？
从直播答题这个火热的程度来看，直播未来的一个前景就是应该是在于这个用户的参与性和互动的一个玩法提升上。因为直播答题大大改写了直播平台前期过度依赖网红主播的一个运营模式。
对，所以在未来如果抓住了这个让大家参与进来，或者说提高了这个直播的互动性，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体验到在直播当中自己也参与其中的这种感觉的话，可能对未来的直播平台的发展来说是非常利好的。
对，这样就突破了过往秀场模式的一些更多的一个可能吧，比如说这次直播答题里面企业营销的一个可能性。
好的，明白了。那也非常感谢易观互动娱乐行业研究中心分析师王传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好的，谢谢。I wanna be your endgame. I wanna be your first string. I wanna be your A-team. I wanna be your endgame.
目前呢，直播平台百舸争流的背后，同质化发展的弊病已经显现。能不能以知识为引信，引爆差异化的探索，找到各自的定位，持续推出优质内容产品，是真正决定平台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毕竟一旦撒食减少啊，新鲜感过去了，潮水会带着鱼儿一起离去，甚至是一去不回，已经是被无数次证明的物联网铁律。这也启示更多的后来者，创新不仅是一招鲜吃遍天，更应该是一个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的这样一个过程。守成者没有前途，奋进者才有未来。Like the other girls do.